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啊，非常感谢沈读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我们知道，在香港当地时间的9月28号，也就是周六，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看到香港民政呢是举行了集会，有数千人是参加，但是有不同的说法啊。民政号称是有20-30万人去参加。那么相比于5年前的这个雨伞运动啊，您觉得这个运动给今年的反送中运动相较而言的话，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呢？
5年以前的雨伞运动，我也是目睹了全过程。当时呢，感觉是香港人第一次给我那么大震撼，那么多人以那么多的形式，比如说游行啊，以及集会啊，以及在狮子山上挂上"我要真普选"的那个横幅啊，造成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当时的游行给外界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和平，往往学生啊、抗议民众遭到警察的围捕啊或者阻止，往往是束手就擒的状态。他们也是从那个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学到的经验，还请了他们来经验交流。当时最严重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警察喷射那个催泪喷雾，当时有一些美国的记者啊在当地说有一些喷雾喷到了记者的脸上，然后他们在用水在清洗，这一幕给我印象非常深。也就是当时的暴力运动，就是游行的暴力程度直到喷催泪喷雾这一步。但是5年以后，现在可以说世界范围内所有集会抗争里能用到的这种暴力冲突手段基本都在香港看到了。所以5年前的借鉴运动，如果对现在来说如果有借鉴意义的话，可能对香港人来说就是和平再也没有用了，只有暴力才能让政府屈服。
嗯，反送中运动到现在为止啊，您觉得这两场运动之间的关键的差别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两者的暴力程度有巨大的差别，这体现了背后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信心有着本质的差别。2014年还在争取双普选，还是抱有一丝的希望，采用的手段也好，提出的口号也好，也都非常的成熟。那么到了2019今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呢，不论是港人还是外界都明白，是借着反送中的这样一个理由，是爆发积累了5年以来的怒火，似乎对港府和中央政府都不再抱有希望，甚至对抗争运动本身都不是冲着能够去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从提出的口号也可以看出，一个是要求港府彻底认错林郑月娥下台，一个是要求实现双普选，似乎运动中的人也是觉得绝望，所以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然后很多的勇武派呢，似乎也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至少是有一小部分。我们也看到有不少香港的青年人已经跳楼自杀了，这在5年前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两个运动的差别就是，2019年的反送中是5年以前的怒火的逐渐的积累，然后无论是在手段上还是心态上，都更加的暴烈和绝望。
当然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所带来的结果啊，您觉得两者之间的结果会有多大差别呢？
对于结果来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以一个和平抗议的形式发生，但是从结果来看，可以说香港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是中国人大831释法，香港人要的双普选也好，真普选也好，完全没有实施，所有的普选的计划都推迟，还是沿用原来的特首的选拔标准、选拔方式。那可以说香港人如果说完全失败也不为过。那这一次反送中呢，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一次有点出人意料的是，香港人的抗争迫使特区政府可以说有了3次较大的让步，包括第一次是法案的无限期推迟，然后法案寿终正寝，接着法案撤回，然后是现在林郑月娥开始与市民对话，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已经取得了部分阶段性胜利，而且展现出了更大的力量。这次最大的游行人数达到了170万到200万，这也是与5年前最大的区别啊，所以我对未来呢还是有一丝丝的乐观。
在9月28号雨伞运动5周年的前2天，9月26号的时候呢，香港特首林郑呢在举行首场社区对话前呢，他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就撰文，这个文章的题目呢是叫《香港仍有未来》，相信你也看到这篇文章了哈。文章的前面就特别提到了所谓大胆措施，那么这个大胆措施呢就是可负担居所计划，为什么要特别重点提这一点呢？
因为从香港这次反送中一开始啊，人们外界包括我啊， 观察界、媒体界都认识到，这次的运动似乎有点超越了送中条例所能够引起的这个范围，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香港政府表示无限期推迟或者收容政策以后，人们的游行热情不但不减，还在增加，那么就难免让人去探究背后，特别是这些年轻抗议者的具体的诉求和背后的经济上的动力。那么稍微一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个香港这五年来啊，特别是从2010年以后，房价是直线上升，可以说从2010年以后房价上涨了5倍，但是香港人的薪资并没有增加。这个在很多观众写给我的信里，香港人写的信里也表露得非常清楚。我研究了一下1994年到2019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房价增长，我发现每到比如说2012年有一次抗议特首的产生方式，2014年是雨伞运动，2016年是旺角鱼蛋革命，然后2019年反送中运动。在这四场运动之前都经历了一个10个月到1年半的一个房价的正增长过程，增长率是年化大概是在10%到30%之间。那么到了每一次运动的时候，房价的增长率就出现一个谷底。所以这可以看出香港的房价的增长趋势与抗争的发生似乎有一个很强的正相关，这也是这次抗争的一个深层次原因。香港年轻人是觉得对未来绝望，那么再加上政治上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逐渐的蚕食啊，侵蚀的自由，所以香港人因为有非常扎实的经济上的原因、生活上的绝望，再加上政治上的理由和口号啊，所以才爆发了这一场让外界包括我认为让中共都颇为吃惊的一个能量巨大的一个抗议。所以从运动6月7月份开始，香港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挑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去等他认为香港人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来抛出这样一个居所计划，就类似于董建华的85000计划。我们知道当年这董建华曾经提出过人人有房住的这样一个公屋计划，但是由于过于激进最后导致失败，也造成后来的特区政府没有办法，没有人再敢去提这个计划。那现在危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林郑可能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我也看到就媒体这边也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富豪呢是开始捐赠这个地块的，是吧？
现在是有新世界还有新恒基吧，好像香港四大地产商都捐出了不同的闲置地块。其实这名义上是捐，其实也带有逼捐的意思。之前香港政府就通过了闲置土地收回条例，如果私人的土地常年不开发，那么他不捐出也要被强制收回，这样他捐出来呢，这样大家面子上都比较好看，甚至是政府方面会在以后给他们一些商业上的方便，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有人也就是说这类似于60年代中国的公私合营但是具体到香港现在的事情上呢，说明香港社会的危机无论是给中共香港政府还是给当地的这种富豪都造成了很大压力，大家在向着一种互相妥协能够解决这个争端的方向发展。
在9月26号当天呢，林郑呢举行了首场的社区对话，他和4名高官呢是走进社区聆听了民众的意见。这个会议是总计有150个参与名额哈。出席会议的民众呢是比较多的关注警察执法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新闻报道中关注的问题，是一些学者探讨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民众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么就是初步看来，您觉得这样的社区对话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反送中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诉求呢？
首先我认为走进社区与这个民众直接对话这是很正确，也应该是有帮助的一步。之前外界很多包括我也在呼吁这特区政府能够放下身段主动对话，也希望抗争派能够转变一下抗争的方式，不要一味的就是街头抗争。现在这样林郑也有个与市民直接面对面的对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街头的那些诉求转移到了这个见面会的会场上，但是你可以当着林郑月娥相隔几米远，你就直接当面的指责他，这个力度可以说不亚于在街头与警察对抗，所以我认为这种对话还是很有意义的。之前我呼吁过很多次就是香港抗争派与林郑的对话，但是有不少网友呢不同意，他们似乎认为对话是一种妥协，但是我认为对话只是另一种抗争方式，而且是更加有效的抗争方式。 你的诉求并不会因为你坐下来对话就软化或者就消失。所以呢，可以看到市民的五大诉求依然没有放弃。为什么会过多关注警察执法问题和成立调查委员会？是因为在721的元朗事件以及后面的警察与抗争者的冲突中，警察的行为过度的暴力给人们造成的刺激是相当之大的啊，这也是市民的一个发泄愤怒的所在，也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抓手。所以这两个要求呢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林郑月娥政府似乎无论在纽约时报还是在现场都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对，那么看来这个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林郑在他的发表的这个文章中说呢，如今香港民众抗议的这个频繁程度啊是97年的10倍，从今年6月份至9月份的中旬呢，80%以上的游行和集会呢是都得到了批准。但是呢，文中也提到了这个暴力抗议带来的重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啊，抗议成本呢最终呢会很大程度的上由香港人民去承担。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成本有可能在将来的抗议活动中减小吗？
那成本减小就意味着抗议活动的影响范围要减小，那么暴力程度或者是波及的社会面给普通人带来的不方便要减小，这完全取决于抗争者的诉求和港府的妥协能够在哪一步相遇，或者说港府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抗争者诉求。那抗争者现在的五大诉求看上去还都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港府或者背后的中央政府因为一些面子上啊，或者有原则上的原因，可能不会答应。在反送中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就是香港政府的每一次让步，都是在民众的带有暴力性质的抗议下，香港政府才开始让步。而香港民众的和平集会也好，游行也好，无论人数再多啊，除了818之外，那香港政府在之后都无动于衷，包括612多少100万人的游行，那林郑月娥游行完了之后就说再过2天要二读，我觉得这是非常激怒香港人的。他的几次抗议都在香港的带有暴力性质收尾的这种抗议活动中产生，也是间接的鼓励了香港人的这种抗议的暴力行为。所以未来成本能不能减小，就看香港政府能不能想通这一点。在过去几个月，我也在自己的节目也说过了很多次香港民众的抗争问题，在推特上也不同意很多人的看法，其中有一个就是凡是有点不太同意香港人抗争方式，就是那种暴力方式或者宣传方式。什么叫宣传方式？就是只要香港人抗争的就完全100%对，一点错都不能说啊！我认为这种倾向也是不利的，就香港人应该更多的关注外界普通人的影响。有人鼓励我调查一下海外留学生对香港抗争的看法，我是私下问了很多普通人啊，既跟中国的权贵没有关系，也不是社运或者这种民主派的运动人士，但是他们即使是看到了很完整的自由信息，他们对香港的运动依然不能做到无条件的支持，他们也觉得很纳闷。这就说明香港抗争者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呢，其实应该说是香港人遇到的独有的问题。你让别人去理智的去认可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完全做到共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这个可能有难度。所以香港人应该更加有耐心有技巧的向外界的去解释和宣传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港府啊或者中央政府的不适当做法以及他们心中的绝望，而不要就集中于指责警察如何不对，他们的抗争是多么的或者文明，或者是因为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有感受，但是外界是感受不到的。就比如说大陆居民他为什么不理解香港人的抗争，是因为大陆人很少走上街头与警察抗争，所以他们对香港人说的警察的过度暴力完全没有感受。因为在大陆人的视角看来，只要警察说你赶紧回去，你站那儿不要动，那就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接下来你如果是违背他意思，那说不定真刀真枪就上了。所以他们跟香港人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没有共鸣也是正常的，这一点香港人还是要有耐心。就我是希望就是香港的抗争运动能够取得好的结果，好的结果的意思就是群众运动能够带来政府的改变啊，这是最终的目的。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还不能光有勇气，还需要有智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